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我们又回来了。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在我们二人结婚之后啊，婚姻中也会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冲突，就是因为金钱的管理和使用。因为对于金钱的使用和管理的，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如果起初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来解决，对于我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呀，会有一个极大的帮助。那当然呢，我们进入婚姻久了之后呢，也会有这些临时出现的金钱的一些使用的计划，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父母的养老啊，还有我们自己面对晚年的时候要做一些储蓄啊，也都会产生这样的矛盾。但是二人合一的来管理使用金钱，这是一个恰当的，也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方式。
当我们说到我们如何管理金钱啊，包括我们怎么分配家务啊，这些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心中是对婚姻有一个蓝图。这个共识呢，是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嗯，
就一辈子我要跟这个人在一块儿的。有了这样的心愿以后，真的从长期来讲，起初如何处理金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很重要的基石。
嗯，
对于一个稳定的一生一世的长期的幸福的夫妻关系来讲，金钱的管理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那今天呢，我们想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作者约翰·戈特曼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章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夫妻二人结婚之后啊，也会面临着我们各自与双方家庭之间的一些矛盾跟冲突啊，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结婚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在一起生活，但实际上在背后你们双方的两个大家庭之间的一些亲朋好友的关系啊，我们的姻亲的关系啊，也会闯入到我们的婚姻中，成为我们婚姻生活一个冲突的来源。
嗯，在这方面呢，我自己其实经验不太多哈。我是一结婚，就跟我的先生完全和我们两个家人的关系都隔得很远，我们两个就出国了，所以其实隔了真的非常远的距离，所以我们都是彬彬有礼的一种关系跟其他的家人。但你不是啊，我知道你跟你的太太，你们跟你的父母在一起同居了很久啊。
嗯。我跟太太刚结婚初期，在没有小孩的头几年啊，我们两个人是独立生活的。然后当我太太怀孕我们家老大孕晚期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要全职的去工作，爸爸妈妈很担心我太太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便利，所以就过来照顾我太太，然后也照顾我们生活。那我们起初在一起住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小的这些矛盾的，很容易能够克服掉了。在我的记忆中呢，我妈妈跟我太太呀发生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呢，是在我太太快要生产前的头两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跟我们同住大概已经有四个月了，然后他们有点想家了。我妈妈有一天就跟我太太说，我要回家去住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我妈妈表达的不是很恰当，使得我太太就发生了误会。我妈妈的原意呢，是我回家住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呢我们再回来。但我太太的理解就是觉得我妈妈在我太太要生产之前可能就回家住了，等我们生完孩子我再来啊，就是两个人就产生了误会啊。所以我太太呢那天在我面前就哭了，然后跟我说，你看我都快要生产了，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妈说居然她要回家住一段时间。 那你说到孕晚期了，你还上班，如果我真有一些需要，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我怎么办呢？
真的会担心啊，我特别懂他。
对，然后我太太哭的就特别伤心啊。当我太太刚跟我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心里也是觉得我自己的父母哈、啊、没有很好的顾及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需要，怎么可能在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走呢？然后我冷静下来之后呢，心里就在想，这个中间一定有误会，因为我妈妈也是信主多年，她平时顾及我们家人的感受，我妈妈都是非常细心的。我相信我妈妈在这个时候不会提出回家之后就不来了啊，等生产之后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她再来，我妈妈一定不是这样。然后等到第二天呢，我跟我妈聊了一次，我说妈，我听说你要走啊，要回家。然后妈妈说是啊。我说那你打算回家待多长时间呢？我们现在也很需要你。我妈妈说还能待多长时间，她都快生产了，我就回家一个星期看看家里的这些亲朋好友，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嗯，
哦，我才知道我妈妈回家短时间内马上就会回来了。
嗯，
所以说我很庆幸并没有直接把我从太太那知道的信息作为责备我妈妈的一个消息就跟我妈妈说哈。所以当我问清了情况，我马上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误会了，我说妈回家马上就会回来的啊。然后我太太说那我听的不是这样啊，我说那是你们中间有误会。然后当我跟我妈妈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妈妈就察觉到了肯定是我太太跟我说了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跟你儿媳妇你们俩再谈一次，你们俩把这个心结解开就好了。
嗯，
然后我就退出来了，然后我妈妈就找了一个机会跟我太太在房间里他们两个聊了一下。等他们两个都从房间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轻松了很多。
真好。
所以说我说呢，媳妇跟婆婆这个关系啊，有的时候是很微妙的，特别是在我们同住的时候呢，常常会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摩擦呀，或者是说了一句话双方领会错了信息，这种不对称呢、啊、经常会发生矛盾。但是作为一个丈夫在中间如何来做，安好也特别想跟今天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弟兄们想分享啊。
嗯，
有的时候呢婆媳关系怎么来相处，就在于我们作为丈夫的，作为儿子的，我们在中间如何来调节。
嗯，
他们双方之间在一起同住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矛盾，当他们二人同时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首先一定要站在妻子的这一边，先认同他的感受，然后让你的太太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才能很好的处理接下来跟你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处理他跟婆婆之间的关系。然后在面对你的妈妈跟你说你的太太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安安静静的听。
嗯，
你让你的妈妈先把她的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然后当你两边都了解了一些情况是什么样啊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中间再做和睦的工作。当起初不了解清楚的时候，沉默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跟你的妈妈之间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家庭中到底如何来协调好这个婆媳关系呢，就在于我们做丈夫的如何来处理。所以说我们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我们在他们两个人情绪都激动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管住我们的嘴，不挑起新的纷争，这是至关重要的。
哇，我真心啊，应该把这一小段你应该做一个特辑，致所有丈夫们。真的，如果这个丈夫夹在这两个女人中间，我也知道会很艰难。
嗯，
那我想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尽你全部的努力，沉住气，不吱声，就这几个字儿挺管用的。
对，
你忍得住你就听，不管是你的女人在跟你唠的，还是你的母亲在跟你唠的，你谁的话都认真听。如果能撑住最难的啊，这个两个女人各自跟你唠叨的那个时刻，让她隔夜，就像你刚才分享的，过了一个晚上，你可能在没有噪音、没有这些人跟你唠叨的情况下，清醒的时候去分析一下具体的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可能反而有助于调理好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的太太跟你的母亲，我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慢慢的会发现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丈夫，而且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两个女人都有这种认知的时候，他们反而非常各自有安全感了，他们彼此就敞开心了，容易直接说他们各自的情绪了。所以这忍一忍会换来多么好的祝福啊。
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
没有孤单。
忍住不说话，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记得，在跟父母同住的时候，家庭存在着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各自跟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然后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祖父母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诸多的这个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夫妻关系一定是最主要的，夫妻二人要站在一起来面对整个所有家庭错综复杂关系的时候呢，就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处理。
嗯，其实真的非常复杂，像你们跟父母同在一个屋檐下住哈，每天睁开眼睛，孩子啊、工作啊、妻子啊、父母啊，所有的这些关系都会错综复杂的扑面而来，因为天天过日子嘛，从早上第一餐饭哈，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都有各种各样需要沟通的。很多家庭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么复杂的各种各样关系需要去处理的时候，其实爱情实验室的团队给我们的这个原则要更清晰的念给大家哈。
嗯，
摆脱这些困境和复杂关系的方法呢，一定是在家庭关系当中将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
嗯，
也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哈，就是请记住，婚姻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要建立，这是我们的家。所以丈夫必须让他的母亲知道，他的妻子确实是排在第一位的。
对，
他首先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其次才是另一个女人的儿子。所以他的丈夫的位分是要排在他作为儿子的位分之前的。哇，这听起来会让做母亲的很不高兴哈，因为我自己就有两个男孩，有一天我的儿子要跟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设身处地想，我会觉得有点小小的受伤。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因为这就是神所定下的婚姻的原则，我作为母亲也要好好的来守着。当然从妻子的角度哈，我觉得我们也要爱我们的婆婆们。
嗯，
我觉得爱可以遮掩一切的罪和错。
嗯，
那我们尽力而为，尽心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个这么懂得排序的丈夫。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丈夫不一定能够这么清晰的表达他和我们站在一起，能够来面对父母同住时出现的各种局面。也许我们的丈夫特别忙，根本不在家，我们没法依靠他，那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各样的问题。但若是在神的恩典里蒙恩得救的属神的女儿啊，我也愿意为这样的小妻子们来祷告。
嗯，
也许当时不一定能处理得特别好，也当时不一定能马上跟丈夫说上话，可能他在忙啊，那可能我们的有些情绪，有些不知所措，有些委屈，还是可以向着我们的神去祷告，去倾诉的。我们永远有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啊，倾诉之后从圣灵而来的爱会给我们智慧，真的很不容易。但我相信若我们心里还有爱，我们舌尖的言语，我们眼中的眼神，我们整个人的态度都会温柔一些，很多问题或许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对，在处理婚姻中，我们各自跟双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夫妻要成为一体，夫妻合一。你要始终站在他这边，与他一同来面对跟家庭成员的关系。当让你的配偶有了足够的安全感，有足够的爱之后呢，他的心就会敞开，他就不会把自己排除在跟家庭成员的关系之外，他就会把他当作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跟你一起来面对跟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安好的家庭中，我太太在跟我妈妈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她自己有的时候就说哈，她说我倒觉得我不像儿媳妇，我倒是像爸妈的女儿。
真好。
所以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我知道这不是我能做什么，都是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庭中做了一个和睦的工作，真的都是因着神的保守，让我回到如何来承担我做丈夫的一个职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父母不是让我们结婚之后有了媳妇忘了娘，忘了岳父岳母，不是这样的，是让我们在关系中知道，在我们组建了婚姻组建家庭之后，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位的， 我们要脱离跟父母的依赖的关系，我们转而夫妻之间要相互的依赖，相互的合一，然后夫妻二人有了合一之后，共同的来孝敬看重我们的父母。所以说呢，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的真理上来，让我们回到正确的做丈夫做妻子的职分上呢，对我们婚姻家庭都是一个大的祝福。
是哇，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件事儿哈，到最后最后我要说一个我自己的心历路程分享给妻子们哈。丈夫当然有丈夫的责任，但是我觉得妻子在这整个跟家庭关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你内心深处要好好掂量掂量的。因为我走过弯路的，跟我先生从结婚开始就在海外嘛，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回娘家，那意味着我要买张机票飞回去。
是，
可即便是这样跨山越海洋，你知道我跟我先生一吵架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买张机票去。所以我真的没开玩笑，在我自己的那个想法里面哈，我总要有这么一笔钱啊，无论我们怎么结局，有这么2000块钱我是不能动的。为什么？这2000块预备着我随时可以买张机票我就走了。
嗯，
就是我的心在起初跟我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还想着离开，因为我觉得受了委屈，受了什么责难，或者我不开心了，我觉得不好了，我第一个念头还是回娘家去。我觉得回到那里我就躲起来了。
嗯，
我从来没有实施过，一次我也没有实施过。但是婚姻很多年之后，我有一次跟我先生聊天，我说我那时候用口头语，我常说我要买张机票去，他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就是威胁式的语言，我常常说出来。我那时候不觉得是对我们婚姻生活的伤害，后来很多年跟他聊天，我问他，你最烦我在生活中做什么？他说我最讨厌你说你常常要回娘家。
嗯，
所以我知道那时候的我的心没有全心全意的来把我们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看得那么第一重要。
嗯，
所以我提醒所有我们做妻子的哈啊，在我们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很爱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很踏踏实实的愿意排除万难这辈子跟着这个男人。
嗯，
好好来问问自己，若这个答案是有这么一点怀疑的，甚至于说我的父母比他好多了这种想法会冒出来的时候呢，那就好好的来到圣灵面前，求神帮帮我们，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女人的心思意念想什么，那这是很重要的，会决定我们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力以赴。
对，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个就是解决我们双方跟家庭成员矛盾的一个最核心的方式。也盼望我们每一对进入婚姻的我们的夫妻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里面好好持守。
嗯，希望大家可以有智慧有爱处理好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要一滴树林伴我成长，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从太阳普照到了
不会害怕。
有恩典，
有神迹在爱里，
我们一同经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